我们将从第三十二节用起应的方式念到第三十九节。第三十二节，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等候的就是你，只有你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。我们在这里盼望你的喂养，主啊，让我们丰富的得着，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最大的福分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马可福音第一章事实上是耶稣刚刚才出来传道，刚才所念的就是第一天他出来正式传道的那个晚上呢，有许多的人把一切带着害病和被鬼附的人呢，就带到耶稣的跟前。这个地方是耶稣在西门的家里，所以西门家的门口呢，已经挤满了许多的人。耶稣医治他们的病，赶出了许多的鬼，所以这个果效可以讲是非常的成功。我们从三十六节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耶稣早上一起来的时候，他去。耶稣早上起来去祷告的时候呢，他的门徒找不到他，所以呢，西门和他的同伴就追着出去啊，要找这位耶稣。我们知道，事实上耶稣的门徒啊，很喜欢睡觉。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你们记得耶稣那么样的迫切的需要的时候，说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祷告，结果耶稣祷告了以后呢，这些门徒都睡着了。那第二天的早晨呢，西门和他的门同伴们呢，追了去找耶稣啊，原因是哪里呢？那么喜欢睡觉的人为什么那么早会去找耶稣呢？因为门口早上呢，清晨，昨天晚上已经有特别的聚会，有许多的人来，听了耶稣能够医治，能够赶鬼，所以第二天的早上又很多的人聚集在门口，所以也就太多的人聚集在门口呢，吵得把这个西门啊，还有其他的门徒啊，把他们吵醒了，所以他们吵醒以后，发现这些群众呢是要来找耶稣的，他们在房间里面找不到，想耶稣可能出去了，所以他们就到处到外地各个地方去找，最后终于找到了。可从这里我们看见众人很迫切的想来寻找耶稣。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，那也就是说耶稣他的侍奉呢非常的成功，甚至是非常的轰动，那么多的人都来了，而且是主动的来。那我们看到第三十八节的时候，耶稣当西门找到他的时候呢，西门就对耶稣说，大家都在找你啊，我们也在找你啊，我们找了，大家都在等着你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啊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。如果你是一个创办事业的人，现在来的人那么多的时候，你却说了一句，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，这个是不是很不符合逻辑呢？就好像我们说人潮汹涌啊，热浪滚滚啊，红花遍地啊，革命情势一片大好，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就说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呢？这个地方不再做下去了呢？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矛盾呢？是不是耶稣很不懂得情理呢？而且事实上来的人里面，可能有的人是拿着拐杖，或者是坐着轮椅，甚至有的人是被抬来的， 他们可能身上受着很多的疼痛病痛，需要耶稣的医治，但是这时候耶稣却说，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。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也就是说，人潮汹涌来了以后呢，他的门徒赶过来了以后呢，说要人家要来找你，结果整个这样一个大的局势之下，耶稣却说我们到别的地方去。这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一个不吻合的地方？是什么东西导致于这个改变呢？原因就是在于耶稣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祷告。祷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，正确的祷告是你跟上帝说，然后呢，上帝要跟你说，这个叫做正确的祷告。如果自言自语的话，就是你自己一直说，你始终听不到他跟你说，那这个就是叫做自言自语。我们的祷告希望啊，要有一个双向式的交往，这样的时候，这个祷告才叫做真实的祷告。当耶稣在旷野的地方，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盼望祷告，就是希望能够听到上面的声音，他会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，他的期望是什么。所以一旦你如果得着了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，你就抓住这个，就是你的应许。如果一个人从神那里拿到了神的旨意确定的时候呢，接下来一定会跟随伴随而来的就是上帝的能力、上帝的赐福，还有上帝的智慧。你有了上帝的旨意以后，上帝一定会供应给你这三件事情，他的能力，他会恩膏你，他会赐福给你，给你恩典，而且他会给你智慧，叫你知道怎么样来行。所以神的旨意对我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在这里需要稍微澄清一下，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。往往一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享受来当作依据、来当作根据。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呢，跟我的感受呢、跟我五官的感受呢能够吻合的、一致的呢，很多的人就认为这个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个人对自己的成功，像有地位能够提升、财富能够增加、名声能够远播、权力能够更大，如果这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，好多的人就认为这就是上帝的旨意，或者是说能够办事情很顺利，心想事成啊，每一件事都朝着我的方向而来的，或者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健康长寿，没有病没有痛，那这个定规是神的旨意。或者是说我觉得我 日子过得很愉快、很舒服、很快乐、啊、这个就是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就发现神的旨意变成是用我这个人的感觉啊来做衡量，那这一种的方法呢是会很大的缺憾的，因为感觉会变的。所以盼望我们对上帝的旨意呢跟个人的成功呢不要把它画成等号。在台湾有一个陈老板啊，后来他信了耶稣，他只有受小学教育，只有受五年，因为家庭经济的因素啊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升学了。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他很单纯的，虽然他做了生意，商场上的各种事情很复杂，但是他对上帝却很单纯。他跟上帝祷告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我能够为你做什么？”结果上帝竟然给他回话，问他说：“你能做什么？”哎呦，这样的一个回话临到他的时候呢，他非常的惊讶，他没有想到大家在那里圣经在上面讲的那个上帝竟然会跟他讲话。他发现因为我问的是这样，他答的是这样，那是一致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我只有受小学教育五年而已，而且我的口才不好，我没有办法去人的面前讲话，但是我只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我可能可以让你来用，就是因为我很会赚钱， 所以他就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可不可以用赚钱的方法来服侍你？上帝给他一个平安的心，他真的就努力去赚钱。他的工厂你们其实都知道，从台湾来的，叫做保利达批啊。结果第二年啊，他的生意啊加倍啊，两倍啊的生意啊，他把他盈余的10%呢就奉献给上帝。结果后来他的生意越做越好，到了最后呢，他是不是盈余的70%，而是营业额的70%啊全部捐出来。他在洛杉矶啊台福神学院的对面啊，他买了一栋很大的公寓。这栋的公寓呢，他只有租给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神学生，一个学期呢房租呢1块钱。他知道神的旨意，他就顺服神的旨意，他照着这个，在经商的人来讲的话，你赚了这么多钱，你应该拿这个钱来做嘛，利上还在加利，还要再更多的投资，然后让你的生意能够更加的扩展，这个才是做生意人合理的道理啊。但是他却把它拿出来捐给好像跟他生意没有什么相干的事情，他这样做了，他的公寓现在还在，里面仍然住着许多的神学生。所以我们想寻求上帝的旨意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望，有一个心意。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那里旷野，在那里祷告的地方，他在那里祷告为什么要到旷野去呢？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受外面的因素干扰，所以如果你要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呢，如果你一心已经自己有一个愿望了，你就很难寻求得到，你就很难明白上帝要怎么样带领你。除非你真的把这一切都先放下来，给自己一个很平静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这种偏见，否则的话你就很难听得到。而且上帝跟人讲话的时候，他不会好像拐弯的方法讲，他就很直接会告诉你的。所以我们从耶稣到旷野去祷告的时候，他把一切，而且是清晨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，他就到外面去祷告，到旷野，到没有人干扰的地方，不受任何因素的地方。他是神的儿子呢，还这样的方法来寻求，那更何况你我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真心要寻求主的话，要学习，要练习，这样的话逐步逐步的话，你就会明白上帝对你的带领。其实上帝的旨意呢，你注意看圣经的话呢，你会发现上帝对一个人啊的旨意啊，向他显明的次数不是很多的，可能就3次、4次，就这么多，一生啊就这么多而已。所以我常常听到好多人在那讲说，这个也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个也是上帝的旨意，哇，真不得了，连买一部车也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这个方式我们要慢慢明白，上帝旨意不是说我们可以祷告可以祈求，这是对的，但是如果说这个是上帝的旨意的话，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。我们看见当耶稣很清楚的明白的时候，他才能够对他的门徒说，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在第38节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。所以耶稣知道要往哪里去，而且呢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他知道我去要做什么。接下来他说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，他知道什么，为什么。而且第39节讲到说，他就进到加利利全地，进了会堂，传道赶鬼，他知道怎么去做，方法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，一旦寻求到的话呢，你的方向，你的使命，你的意义，你就跟着就带出来了。我发现很多的人在寻求旨意都是试试看，哎，顺了啊，这个就是上帝旨意，再走走看，然后顺了再走走看。所以事实上他心里面是不清楚的，不是真的很明确的，他用很多的聪明，很多的智慧，然后在那里找路。所以聪明的人一般来讲比较容易走顺的路，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调整， 所以他这样一走越走越走，他就越觉得说，哎，我一直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是可能会有偏差的。耶稣说了这一句话说，我是为这事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，也就是我知道为什么我来的。其实哲学上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吗？有的人说我活着就是为要吃饭啊，那吃饭为什么？吃饭就是为着活着，所以变成就在那里转， 就没有一个方向走了。其实上他是在那里走循环的路线，他卡在里面走不出来。或者 我为了吃饭，吃饭为了生孩子，生孩子为了事业，事业就 还是一个转，还是一个 loop 在那里转，还是走不出来。但是耶稣却说，我知道我为什么来。当一个人知道说我为什么活着，我为什么挣扎，我为什么奋斗的话，你的人生真的就有意义了。有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潮流在那里非常的急促啊，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都在跑，没有一个人不跑。但是跑跑跑，有的速度跑得更快的，到最后他发现，那我方向在哪里去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要跑，就迷茫了。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，但是耶稣说，我知道为什么我来的。亚历山大帝啊，希腊的一位 帝王，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呢，他就征服了欧亚非，成了一个希腊的大帝国。他的父亲叫做菲利比王啊，他那时候他父亲的版图很小，但是正渐渐在那里扩展。在亚历山大十二岁的时候呢，王室里面的那个荨马师啊，每一年都有各个地方进贡的野马，那个荨马师必须去把他们驯服啊，让他们能够 被人来使用。在众多的马野马里面驯服，有一批啊没有办法，荨马师最后放弃说，这一匹马我们没有办法驯服。十二岁的亚历山大就走过去啊，站在那个马的旁边啊，就开始对他说话。结果说了一阵子以后呢，哎，这匹马竟然驯服下来了。哇，他父亲看到这件事情啊，非常的惊讶。他的父亲对他这个儿子说啊，我们马其顿啊，这个王国啊，实在太小了，你应该找一个更大的地方能够与你相配。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，当他的父亲在外面打战胜利回来的时候，跟大家报告又征服了哪一块土地的时候，每一次报告的时候呢，这个亚历山大听到他父亲征服了土地呢，不但没有高兴，反而大声的哀嚎。他对他的父亲说，难道你不能留下一块地让我将来我能够征服吗？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呢，他这样的心智啊，所以他后来真的是领导马其顿王国啊，就建立了一个希腊的帝国。他有一句名言啊，他说，我来了，我看见了，我征服了。他活到33岁，很巧的，耶稣也活到33岁。耶稣只用3年的时间出来服务，30岁到33岁定死升天，就3年的时间。我如果用圣经来叙述他的话，这位耶稣说，我顺服了，我服侍了，我爱了这个世人。对亚历山大帝呢，最后的总结呢，就是我死了。他死的时候呢，他叫人把他的棺木呢打了两个洞，让他的两只手啊就伸在棺木的外面，让他的棺木呢从亚历山大帝的首都啊 走过，让众人来看，两手空空啊。一个这么样有能力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有办法的人，他认为他可以征服许许多多的地方，最后只能 做了一个总结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但是这位耶稣啊，只有3年的时间而已，我顺服了天父啊，我服侍的人群呢、啊？我把爱倾倒出来。最后耶稣说，我 成了，完成了。希腊的帝国直到今天啊，你去看这个希腊现在到处像人家像乞丐一样向人家要钱啊，但是耶稣的国度呢，如今却更加的蓬勃发展，始终2000年呢历久不衰啊。一个有人聪明的智慧，所有的办法，所有的能力，所有军事武力都在他手上，最后却是两手空空。有一个看起来手无寸铁，但是他就是单单的寻求天父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？我给我一个顺服的心，我就是顺服到底。3年的时间呢、啊，你要注意，一个事业要创立起来，3年就把它创立起来，而且这个创立完了以后，他就离开那个事业了。结果这个事业持续2000年，始终不坠，而且更加发达。那表示那3年的时间是没有一件错误啊，不能有任何的这个策略啊，有任何的错误啊，每一件都必须要是对的，才有办法保证2000年的事业能够持续下来。他寻求天父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你与我在这个地上的日子，往前看，或许还有20年、30年，但是就这么多而已。50年，或许更多一点。尽头其实不是很遥远的，可以闻得到，可以看得见的。剩下的日子你要怎么过？你也是要过一个试试看、走走看顺不顺、符合不符合我的好处的这种路呢？还是你要寻求那位天父，他在高天之上知道哪一条路引导你，叫你这一个人生不过一个浪费的日子，让你的生命成为最大的价值？为何不寻求他呢？我工作了3年，我拿到了这个工程师的执照，在亚利桑那州。我为了要拿这个执照呢，我必须先到亚利桑那州到加州来，因为加州要求啊，工程师啊，土木工程师的执照呢，只需要6年的经验。亚利桑那州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比人家偏僻，却需要8年的时间。所以我到了6年的时候呢，我就跑到加州来申请考这个工程师的执照。而且加州的执照不好考，还要多一个地震。所以我考上了执照了以后呢，我就可以转回去，可以转回到亚利桑那州，因为一州跟一州之间的执照是可以互换的。所以我省了那2年的时间，我就可以转回去到亚利桑那州。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啊，我在政府机关工作，工作了2年多以后，快3年，有一天有一个人打了电话给我，他是当时美国啊第7大的工程顾问公司，他们在这个美国、北美还有世界各地都有分公司的，他们公司的一个副总裁打电话问我说，我们公司在 Phoenix， 也就是亚利桑那的第1大城，我是在 Tucson 是第2，那里我们有一个职位，让你在那个地方做经理，你手下会给你14个工程师，让你来带领。然后他给我的一个薪水，是我当时薪水将近2倍的薪水。那我当时觉得很受宠若惊啊，觉得说哇，这个。怎么会？我也没有去申请工作，为什么会有人找到？然后他就说，我们已经查过你的这个 profile 啊，已经帮你调查过了，大概大公司比较有办法啊，所以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。所以那天下了班以后回到家，我在吃饭的时候就跟我妻子提起这件事情。吃完晚饭以后呢，我到我的书房去，我就跪下来祷告。当我一跪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嘴巴还没有呼喊完主耶稣，我说主耶稣啊，话都还没完的时候，就听到一个声音说，这个不是给你的。所以我就起来了，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所以那天的晚上，我就可以仍然享受一个很平安很稳当的睡眠，我不需要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在那里想，这样对吗？还是那样对吗？这样好吗？那样好吗？ 很简单的，因为主耶稣跟我这样说了。所以我第二天的早上，趁着我还没有回心转意之前，赶快打电话给那位副总裁，我谢谢他的好意。最后我也告诉他，我在土场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的人，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他们。所以就这样的把这件事就很简单的，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很简单的，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要不要去顺服。对一个刚刚才出来三年的工程师来讲，是不容易去面对这样的挑战的。后来经过半年以后，那位邀请我去的副总裁呢，他就离开那个公司，自己到外面去创业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就给自己一个稍微有点指引，我想如果我那时候跟着他去的话，那我这下子突然失去了后盾了，那个人就离开了，我就自己在那里自求生存了。而且在那种大的公司里面呢，只要你没有东西支持你的话，很多周围的人立刻就把你生生的活吞掉了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在那里容易生存下来。所以我就是为这样一步来感谢。但是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分享，是上帝的旨意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经过了23年，也就是今年的6月，我离开了工作。上帝的旨意23年，我天天在那里检验他到底带领我是对的还是不对的。23年，他的旨意照样站立得住，叫我不需要浪费很多的迂回的路线。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，我就看见上帝要把我摆在一个小小的地方，或许在那里检验我，我在小的事情交给你，你是不是会忠心的在那里服侍。只有这样的机会，我才有可能被训练出来，才被操练出来，才能够逐步明白这位上帝的带领。我直到今天，我一点都没有后悔，我觉得他的旨意定规是最好的。如果生命是那么样的宝贵，对你而言的话，真盼望你常常寻找一个单独你与他，他与你，你给自己预备一个心，上帝如果你一说话，我就是顺服，我没有其他的想法，你用这样的心来寻求他，定规你一定会听见他的引导，是真实的，是可信的，而且呢是可行的。一个学工程的人，他的逻辑不是很迷糊的，他是很会算的，因为数字是最喜欢的东西，薪水2倍这个数字不是很难学的，马上就会懂的。但是因为是他的旨意，直到今天我实实在在感谢他的智慧，盼望你也寻求他的旨意，叫你的一生啊过得真是丰富啊，而且是一直在他的祝福和引导之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仰望的是你，你是那位信实的主，你从不说谎话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帮助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柔软顺服在你面前寻求你的心。主啊，若是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，求你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，跟随你到底。愿你赐福寻求你的人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弟兄姐妹，现在请大家翻开手边的圣诗第314首，第314首《耶稣恩召》。现在让我们大家一同起立，唱这首《耶稣恩召》，第314首。
如果你需要祷告的，可以到前面来。
耶 稣发慈神要召你回来，今日召你，今日召你，为何到处流浪离开主爱，有谁像主能